感谢主，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来听主的话语。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忘记你，所以你每周都召集我们在一起，在你的座子面前，在你的讲台面前，我们可以借着白饼，借着听到，我们可以回想起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心专心的交托给你，让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帮助讲的听的，让我们都同感一灵，让这段时间在永恒里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的交托给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最近一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十诫，今天我们是来到第九诫。我们知道十诫是神的子民在摆脱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那些日子后才给他们的，所以说他们在肉身上，他们在环境上已经不是奴隶了。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到旷野，要带他们到一个牛奶和蜜的地方，一个很丰富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来敬拜神，可以建立他们的新的家园。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说他们这外面不是在做奴隶，他们里面还是在做奴隶，他们还是在做罪的奴隶。所以神借着摩西给他们十诫，告诉他们该怎样子行，该怎样子来敬拜他，该怎样子来荣耀他。但是我们知道这帮人他们不能够完全遵守这一些诫命，要等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他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才有能力来遵守这些诫命。这些诫命还是管用的。我们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律法师想来试探耶稣，他就问耶稣，夫子，我们该怎么行才能够承受永生？主耶稣马上就叫他问他说，律法书怎么写他也回答得很好，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还有要爱你的邻舍如己。所以我们看见十诫其实就是这样，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的爱我们的主，然后也要爱我们的邻舍如己。十诫告诉我们要怎样子服从神、敬拜神、荣耀神，它并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行为。前四条诫命是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后六条诫命是关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以前讲过的八条诫命，很简单的过去，然后我们再继续的讲第九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是在出埃及记20:2-3，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第一条诫命可以说是最基要最重要的一条诫命，这一条诫命守不了，其他的诫命我们别想去遵守得了。因为如果我们让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心中居首位的话，而不是神在我们心中居首位的话，那我们发觉很多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这条诫命告诉我们，神禁止我们把任何的人事或物提高到像神那样的地位上，所以神不允许我们这么做。第二条诫命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 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这条诫命是禁止我们把神降低到以偶像同等的地位上来敬拜神，神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顽梗和贪婪的罪就和拜偶像的罪相同，所以我们的确也要小心，有一个贪婪的心或者不肯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歧视就好像跟拜偶像的罪同等。第三条诫命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利用神的名却拒绝听神的话，就是妄称神的名，神必要讨我们的罪。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因为守为圣日。这条诫命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安息日的意思是指到要在神命定的一天能够休息，我们六天要工作，到了安息日那天，安息日其实不是星是主日哈，在以色列民的遵守里面，安息日是星期六，所以在这一天里面，他们要放弃一切的劳动，要在神面前依靠神，让他们的身体可以得到休息。这个身体上的休息其实呢，是预表他们以后得了救恩，得了神的救恩，然后能够从他们的罪里面能够安息下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诫命呢，是带在主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应验了救恩，赐给我们安息。我们如果相信主耶稣的话，我们就在这一条诫命上完成了，完完全全的遵守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呢，基督徒不需要守这一个节日，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这条诫命。刚刚当神赐给以色列民的时候呢，是要以色列民来纪念他，我们要纪念神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在主日，我们在一切的劳动上放弃我们一切的劳动，能够来到神面前，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纪念主，一起来赞美他，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一条诫命的事迹。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条诫命放在神与人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中间，是相当重要的一条诫命，也是唯一应许遵守这条诫命的人可以得福的一条诫命，所以这是相当重要的。第六条诫命说不可杀人，因为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来造我们，所以我们人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利来决定其他人的生死或者我们自己的生死，只有神有这一个权利。新约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心中对任何人有恨，有怀恨在心的话，我们其实就成了一个杀人的一个人。因为如果在心里面恨任何一个人，我们就在心里杀了他们。所以我们要求神用爱充满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仇恨和愤怒。第七条诫命叫做不可奸淫，神的话告诉我们不可奸淫，主耶稣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因为这个罪很可怕。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有大卫，他因为犯了这个罪之后 他犯了其他更多的罪，甚至杀人。所以这个罪呢，会引起更多的罪。我们需要保守我们心中，我们的心纯洁，也要看守我们自己的眼睛在看什么。我们也要极力的避免赤身以有各种诱惑的环境和场合。如果我们有认识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条罪上跌倒的话，我们也应该从宽恕开始，而不是从责备开始。我们一定要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因为要记得我们在同样的诱惑的环境下，我们自己也可能会变得软弱和失败。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这一条诫命也是很特别，因为它涵盖了第二块石板上的那六条诫命，那四条诫命。他讲到说不可杀人，我们就知道谋杀就是偷窃人的生命；不可奸淫，就是偷窃人的伴偶、配偶；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就是偷窃正义，伤害人的名义；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的，贪恋就是偷窃的动机。所以不可偷盗是涵盖了石板上的几条诫命。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看第九条诫命，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作假见证就是说不真实的事情，说出不真实的事情其实就是撒谎。第九节本来针对的是对其他人撒谎来害人，尤其在法庭上。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圣经是禁止一切形式的撒谎。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在一个主日早上，他就问他的会众说，我上星期叫你们回去看马可福音16章24节，你们有没有回去看？没有人举手啊，后来就有几只手举了起来。然后牧师就很严肃地告诉他们说，其实呢，圣经里面没有马可福音16章24节这一节圣经。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不可撒谎。我想那天有几个人一直红着脸很认真地听牧师有什么话要讲，但是你们也不要笑这几个举手的人，因为难道这里有人说自己没有说过谎吗？如果你说啊，我没有撒过谎，那你一定是一个撒谎的人。为什么这条诫命很重要？因为当一个人说谎或者做见证的时候，做假见证的时候呢，这个人就跟撒旦联盟来违背神。因为撒旦他是撒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相反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圣洁公义的神，神也要求我们要完全像他那样。我们知道生命记32章第4节说，神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就是我们的神。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谎言是撒旦借着蛇告诉夏娃说神在说谎。创世纪3章1节到5节，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的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很可惜的，我们知道那女人就听了蛇说的这一个谎言，蛇是摇动她的心，让她不信神所说的话，然后她就听了这个谎言，就上当了。因为他们贪心，女人贪心，哇，如果像神那样那多好，所以人类就因此成了撒旦谎言下的第一个受害者。这条诫命吩咐我们不可以妄作见证，散布谣言，散布纷争，搬弄是非，因为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神也必报应作假见证的罪行。箴言19章9节说，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 谎言的也必灭亡。我们看到圣经中有违反这一条诫命的例子，能作假见证伤害他人，到最后自己也灭亡了。我们知道在以列王记上第21章里面有记录这样的事，亚哈王贪图拿伯的葡萄园，但是拿伯拒绝把葡萄园交给他，亚哈王就心烦意乱，回到他的宫里面，他就吃不下饭。王后也喜别，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王后哈，他就于是就托亚哈的名字写了一封信，然后用王的印上，送给那些在跟拿伯一同居住的长老和贵胄，然后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假见证，告他说你旁渎神和王了。这些人他们收到耶洗别的这封信，他们都很害怕，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不跟着做的话，他们也没命，他们就按着耶洗别王后所给他们的指示，他们就照做了。所以我们看见拿伯就被人拉出去，然后被石头打死了。但是耶洗别因为他犯了这一个罪孽，我们知道最后呢，他在高楼上被他的太监推了下来，跌倒在地上，被马缠打，到最后他的尸体也被狗吃掉了，是死得很惨的一个。但是神所说的口出谎言的也必灭亡，他作假见证伤害别人，他自己也没有一个好的下场。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灵舍的名誉不被谎言而损坏。箴言22章第1节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既然美名是胜过大财的话，我们破坏灵舍的名誉就比起夺取他的财产对他的损害更大。有一个人他诽谤过别人，当他听到那个被他诽谤的那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生病病得很重快要死的时候，他自己就良心有点发现，然后觉得很不安，他就跑到那一个被他诽谤的那一个人面前求他赦免。那个垂死的人对他说，我原谅你，但是我希望你为我做一件事。他说，什么事？你告诉我，我尽量去做。他说，这里有一个用羽毛做的一个枕头，请你拿到第二楼上开一个窗户，把这个羽毛的枕头切开，然后把这羽毛都分散出去。他就觉得很疑惑，为什么要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就还是遵命跟着做了，就切开了那个羽毛枕头， 结果放在一打开那个窗户，那羽毛都被风吹走了。然后他回到那个人面前说，我已经照办了。那个临终的那个受害者就对他说，我现在求你到外面去把这些羽毛一个一个的收回来。那人说，哎，这不行啊，这个羽毛已经被风吹走了，吹散到每个角落去，我怎样子把这些羽毛收回来呢？那个受害者就对他说，你说的对，同样的，你的毁谤对我造成的伤害也是无法挽回的，我却是原谅你，但是我的名义已经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被别人毁谤，被迫得绝望，甚至家园被毁。有些人甚至因为这些毁谤，他们受不了，他们甚至自杀了。我们特别要小心，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邻舍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过错，当然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我们要遮盖他们的过错，而不是到处传讲。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所做过的错事，但是我们要尽量的遮盖而原谅他们。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的确是遮掩了我们的罪，而为我们付出最高的代价。所以我们要懂得也不计算人的恶，我们也要帮助人。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被罪所胜，陷在罪中的时候，我们要存温柔的心来挽回他们。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么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该怎样子防止违反这第九条诫命呢？我想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说谎，不可以故意说出不真实的事，因为所有的谎言都是违反神的律法，所有的谎言都是罪。利未记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您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只做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谎言之罪是普遍的罪，我们发现它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社会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阶层里面，是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它就在我们心中出现了。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追求里面我们自己里面的欲望，我们就歪曲了事实。说谎，如果我们看说谎的话，我们发觉谎言是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下出现。说谎是什么呢？是直接说假话，直接说假话，这是第一件，就是把不真实的事情说了出来。说谎呢，其实有时候呢是把虚假的事情和真实的事情混在一起，但是是一半的谎言也是谎言。谎言也是当我们说话奉承别人的时候，那就是对别人说假话，把它说得很好，但是我们心中是盼望他们能够给我们一些好处，这也是谎言。谎言也是散布谣言，就是当我们没有确定一个事实的时候，就把这些话说了出去，通常都是负面的。 或者我们可以撒谎来赢得别人对我们的认同，就是说夸大我们的品质，给人留下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印象。我们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把自己说得很好。有时候我们也会撒谎来隐藏我们的罪，我们说谎就怕别人抓到我们的破口，或者我们撒谎来隐藏他人的罪，我们提供虚假的证据来遮盖别人的过错。圣经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去真道，听从那引道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的人的良心如同被铁烙惯了一般，用错误的教导来误导人，这也是一个说谎的人的一个特征。特别是在这末后日子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邪教，很多异端出现，他们都是用谎言来误导人。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很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做虚假的话，很多时候当我们的生活是虚伪的一个生活，我们自己不爱神，但是我们装得好像很爱神的那样的人，这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谎言。我们知道谎言，所有的谎言，不管是什么样式的谎言，都是神所恨恶的。箴言第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你如果说了一个谎言，很快你发觉你要讲第二个谎言来遮盖第一个谎言，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继续过着说谎欺骗人的一个生活。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箴言三十节第八节，我们可以对神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要避免违反这一条诫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多言多语，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不要说太多的话。因为言语呢，可以说是我们人的一个天分啊，也是人类最危险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用言语来鼓励人，感动人，让他们能够快跑起来。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语可以让很多人得到伤害，因为谎言可以毁掉很多人的生意，也可以害死人。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舌头就是火，所以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前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样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耻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写得很生动，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是多么可怕，如果我们没有用好好的用它。 箴言 十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绝罪告诉我们说不要起誓，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4节到3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只做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只做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只做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也不可只做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条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这里很明确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不要起誓，因为我们一起誓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变成一个说谎的人。我们听见有人常常这么说啊，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赌博了，或者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做这件事了，再也不犯这个错了。我们知道他们起的这些事很多时候都不管用，而且很快的发觉他们就遵守不了他们所起的事。我们应该谦虚在神面前说，神啊，你帮助我，你在我的软弱上帮助我，而不是靠着启示以为能够遵守得到。那么不可作假见证这一条命令，这一条诫命的积极方面是有什么样的方，是什么一回事呢？积极的一方面就是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给你严守基督。所以不可说谎来陷害人，来危害别人的另一方面，就是正面，就是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平衡真话与爱。我不盼望你周围去看到弟兄姐妹说，哦，你的衣服很难看，或者你的头发怎么这么糟糕的，或者哎呀，你的声音，你的唱歌的声音的确很难听，可能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从爱心那里说出来的。我们第一次要平衡真话和爱心，凭爱心说诚实话，是凭爱心说出能够帮助能够造就弟兄姐妹或者朋友的话，而不是说一切真实的话。尽管他的衣服很难看，尽管他的头发很难看，尽管他唱得很难听，如果讲的话不造就他们的话，那的确不需要讲。但是有时候为了真理，我们的确需要说真话，甚至当面责备也有需要的。我们知道，我们看在加拉太书里面，当保罗看见彼得本来是跟一帮外邦人的弟兄姐妹坐在一起吃饭的，当他看到从耶路撒冷那里过来的那些犹太教的人，彼得当时就好像怕他们，就把自己和那些外邦的弟兄姐妹们分开了，连巴拿巴也受他的影响，也开始作假。当保罗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保罗就当面的责备他，因为彼得、巴拿巴他们都是走在前面的弟兄们，他们这么做的话就会影响他们下面看作他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当时就当面的责备他们。他的确是爱彼得、爱巴拿巴，也爱那些看作他们的弟兄姐妹，他才这样当面的责备他们，凭着爱心 所成事的话。我们会想，人为什么会说谎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话，我们就学会撒谎？一个小孩子，你都不需要教他你要说谎，他们就会为做某种某种的原因就说出谎话来了。因为我们里面的确有一个罪性，我们知道当夏娃、亚当他们听信了撒旦的话谎言之后，罪就进到他们的心里，这个罪就传下来到我们身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罪性。所以耶利米书告诉我们17章1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转向神，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因为只有悔改并过着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的人，才配与神同住。15章1-3节说，耶和华，谁能聚居在你的帐篷？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采访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果毁谤邻里。弟兄姐妹们，或者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你如果还没有悔改得救，不要对着自己过一个撒谎的生活。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吗？保罗是写信告诉一般在哥林多的信徒们，但是他知道他们当中有人还没有真正的信主，所以他对他们说这个很有爱心，但是是很郑重的一个警告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得救，那么的确要确定好，并能够并要过一个反映这个新生命的一个生活。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常常陷入这一个罪里面，我们应该要正视这一个罪，我们必定要向神承认，请求神的宽恕，也请那些被我们的谎言所伤害到的人的原谅。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我们继续过一个充满谎言的一个生活的时候，我们最终会被神拒绝的。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的说谎，就证明一件事，证明我们不是属神的，而我们是属撒旦的。因为撒旦是撒谎的，也是所有撒谎人的父。我们一直撒谎，就证明我们是属于他，不属于神。启示录22章14-15节这么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偏造虚谎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在圣城内，或者在圣城外？你想在哪里度过永生呢？ 如果我们是继续撒谎的话，我们必拒绝在城外，在那里没有神的同在，在那里是永远的黑暗。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常常都被骗，我们自己也会说谎，很多时候我们的确知道这是你不喜悦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好像又不能胜过这一些罪。所以主，我们只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用你自己的话语充满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有追求，常常在你面前有思考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条诫命上不跌倒，让我们能够用一个真实的生命来荣耀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能够克服这一个很伤你心的罪。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